11月22日，默想诗篇129篇。诗篇129篇的主题几乎可以从他经文里面讲到说，多次多次多次啊受苦，所以用七次苦难，七就代表完全，也不为过啊。我们来思考第一节，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就多次啊多次请你注意哦，真的是很多次苦害我。这个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啊，就是它有一连串的灾难跟困境。一连串这个灾难困境呢，其实是从国家啊它可能特有的软弱，或者个人的固执己见统治者，或者不幸的环境，或者是敌人的积极的阴谋啊。那当然如果从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假设就是以色列受苦啊，以色列曾经在埃及地做奴隶，后来呢又被迦南地外邦人所迫害，后来呢虽然有了国家，成立了国家却又内部分裂啊，分裂之后呢北国又被外邦人亚述帝国灭亡，南国呢又被巴比伦帝国灭亡，那他们自己上梁不正下梁歪等等等等啊。这个呢我们看到了几乎就是往比较广泛来讲啊，就是各种人类的经历吧，考验吧。所以在以色列的生命中啊，他们真的是一直在受苦，他们的敌人啊没有少过，真的没有少过，给他们带来的极大的痛苦啊。就讲说从我的幼年以来，敌人虽然多次苦害我，但是呢却没有胜过我。但这个多次的苦呢，他们好像犁田的人犁在我的背上，所犁的沟甚长，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是蛮辛苦的啊。以色列这个国家所受的这个苦难没少过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啊，每个国家似乎都有类似的苦难，在苦难中诞生，然后呢被塑造。但是呢当我们在思考以色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色列的特殊性不在于这个经历啊，这个苦难的经历，而是在于对这些经历的解读。也就是说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的关系，从这个关系来解读以色列的经历，这个才会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出路，也是我们个人的出路啊。这个就是唯一正确的人类历史的解读。那以色列国家就是这样多次啊。那我们再看啊，当我们看到第二节个人历史的事实的时候，他讲到第二节，幼年以来敌人就多次苦害我。那你可以说以色列这个国家，但你也可以把它用在个人，我们人的一生都没有办法逃避苦难啊。那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是按神形象所造的啊，没有人能够逃避这些苦难，从亚当犯罪之后都跟神有关的。所以如果要逃避的话，这个就会成为我们人的咒诅。以个人来讲，既然我们是按照神形象所造，我们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者啊，我们经过苦难可以变得义，像在耶稣基督里被磨练成实质上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义，真的可以表现在外面，真的就是能够是真实的活出义者义人的生命 righteous， 合神心意的，跟神有正确关系的。所以呢除了苦难学校，没有任何学校可以训练我们成为义者 righteous， 我们再次说是圣经的定义，跟神有正确的正义的合一的关系，没有罪，以神为我们至终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属于他然后向他等等。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夸口，我们应该夸口的就是我们有七次苦难，因为我们可以怀着希望认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何等大，而且我们经历过很多圣洁的管教。 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呢，我们的苦难不是只是苦难而已啊，我们的苦难，神是按照他圣洁的属性、公义的属性跟慈爱的属性，他有目的的。所以你看哈，敌人在我们身上啊，好像犁田的人犁在我的背上，这个苦难真的是蛮大的，犁在我们的背上。当你思考犁在背上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土地，因为只有土地才会被耕种嘛。因为在巴勒斯坦哈，他们那个犁沟的时候，就是你种田的时候呢，你要先犁田。当你犁的时候，因为是牛，可是牛他们在巴勒斯坦的牛啊是比较小的，所以呢，他们在两头牛在这样犁的时候呢，犁沟啊就会，如果你让这个牛比较小，他们很容易因为沉重压力啊，脖子这种饿嘛，就会疲劳，所以呢，就要你犁一犁就要休息一下，犁一犁犁沟就要休息一下，所以犁沟不能太长，如果犁沟太长，那牛就不能得到频繁休息，它就会过度疲劳，就没有办法继续工作。所以当犁沟长，真的会让我们很受不了。你看哈，以色列的苦难就像犁沟，那施加苦难的人呢，就反而加重了这个牛的工作，也就加重了我们的承受力啊。真的，这就是在形容非常的苦，非常苦，非常苦，太长了啊，好像永远不断绝一样。但是呢，你就会发现第四节啊，这个神的公义，神纪念他的约，但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所以呢，我们可以思考的就是，以色列从巴比伦当中囚禁当中被掳归回。神真的可以断开枷锁。当然你可以再往前推，以色列在埃及做奴隶400年400年，然后呢神让他们430年，神让他们最后呢能够脱离那个法老王暴君之手。所以你就会发现神的介入是有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是跟全世界有关的，也就是说公义是不是你认为公义，因为对你公义可能对别人就是不公平，对吧？所以公义必须是每一个人最终都能够认同，那么以整个世界的福祉为目标，那就是说恶行必须要受到惩罚，但是呢这个公义呢必须要积极的反对所有的不义，所以不是只有惩罚 A 不惩罚 B， 而这是跟全世界的关系，跟我们个人也是一样的，因为有各种的道德这种状态，所以呢当我们如果认为神是公义的，那神他一定要回应我们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比方说别人就这样子狂炸了我500万。好，但是神要公义审判对方的时候，神因为要证明是公义的，我也有，我虽然没有狂炸别人500万，但可能我在别的地方，我不是针对 A 狂炸他狂骗他，我可能针对 B 啊 C 我也亏欠他们，所以这就是意味着神他的公义呢，他就要来回应所有关于每一个人的情绪，我们的情绪道德上的还有我们的状态，所以呢神公义介入就意味着他有训斥的那种试炼，还有呢纠正的审判，而神惩罚他的百姓，不但是神他爱他们所以管教他们，神也在行使公义。所以呢对我们来讲神亲自讲说那个民族逼迫神的选民的那个民族我必审判，也就是说神使用恶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然后呢作为功课让我们学习，神不会因此就免除那些恶人的责任，那些恶人呢也落入到神公义的审判。所以不管是国家也好教会也好，你看齁，主就按着他的约出现了， 就结束了他们的痛苦，好像割断了牛在犁上的那个绳索啊，那个痛苦就停止啊。那教会也是一样，没有什么可以胜过啊教会，因为神亲自应许亚伯拉罕啊，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们，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们。所以历史上凡是欺压犹太选民的，因为是逼迫了他们啊，咒诅了他们，神一定也会施加相同的审判在这些逼迫者身上。那对我们个人灵魂更是如此啊。所以呢当我们受苦的时候，神介入神审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第四节神断开恶人的绳索之后呢，第五节就讲愿所有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那些施加苦难施加逼迫在神的选民身上的呢，他们要蒙羞的，因为他们像屋顶上的草尚未长大就枯干了。屋顶上的草因为当时他们盖房屋的时候用土啊什么的这些的，那可能会有杂草，但是那个杂草因为没有干没有根太阳一出来就很快枯干。所以呢这些人的生命逼迫者他们就会像屋顶的草，还没有长大就枯干。然后呢如果真的要收割呢也没用为什么呢收割不够一把，然后捆合的人呢也不够满怀。意思就是说这些草是很弱的它必然会毁灭的。也就是说当你去看他们逼迫我们的人的时候呢，其实神许可，但是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至终他们会受到神的处理。神的百姓他们的迫害者从来不会得到长久的宽容。你说哎呦一百年已经很久了，四百年更久对对对对。但是以色列选民呢你知道吗他们经历过一千多年才复国所以呢他们的敌意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永久性的迫害了他们跟神的选民的关系，最后只有在绝望的悲伤当中呢遭受神的审判。但是你看哈，这些悲惨的结局，过路的人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临到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你们。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你要了解当时的历史。当时的历史他们在收割的时候那个地主就会过来看工作的状况然后呢他是有礼貌的，很庄重但是很虔诚的这种礼貌，他会说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那些工人就也会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所以呢当这些迫害我们的人，我们不会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在迫害我们，你在做这工作我们来查看这工作，我们不会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不会说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你，是不会的。所以当你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哇，这个以色列经历过重重的灾难对不对？所以以色列的重重灾难以整个国家来讲，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衍生到教会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受到各种迫害。但是历史上不管哪一个国家，包括古往今来今天，哪一个国家迫害基督徒，那个国家他们真的就会急剧的下降，他们的那种灵魂的生命真的就会往下掉，他们就会失去他们应有的祝福。也就是说他们整个人生那种高贵都没有了，都失去了所以如果我们在看那些迫害我们的人，其实我们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至终会吃苦头的。对我们来讲敌人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其实是很大， 但是你看，教会从来没有在这个受逼迫之后，它就不存在。从耶稣基督开始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他受迫害，他是罪没有罪的。然后呢，他被迫害，到最后为我们的罪真的承担起来，那死在十字架上。神的教会呢，是永远活着，在我们个人的灵魂生命也是一样的敌人呢，他迫害我们。当敌人迫害我们的时候，你知道敌人他们会承受什么吗？敌人他们的这个会承受的就是这个罪啊，堕落到一种程度罪常常会引向作恶的人走向某种的恶习，而这种邪恶的习惯会违背神造我们的自然法则跟神的旨意。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就表示他会走向这种独特的这种个人的资源的耗竭。什么叫个人资源耗竭？就是他的身体活力会丧失，他的智力会衰退，他对事情的看见他就没有办法正常的、高尚的去思考。他的灵魂的堕落，他的结局可以预见，他的身体构造会被摧毁，死亡的黑暗会降临，因为罪是很自私，常常就是世俗的跟虚荣的，然后呢，这些都会导致他们精神上的枯萎，心灵的封闭，在这种身体来临之前，神给的这个普遍恩典不会在他们身上有果效，也就是说对于爱，他们是越来越不能够活出来。对于自私，他们会越来越自私，所以他们的精神上、灵性上的毁灭已经到达顶端，而且呢，罪是很可怕，那种堕落到最后就是他会失去一个更高的善，一个活在罪跟自私支配之下的人，他真的生活中他不会有那种高尚，他的灵魂得不到神的祝福。也不会得到别人对他的祝福，人们不会祝福他。那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呢，笑贫不笑娼。我们对于邪恶恶者除非他被国家来审判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官员多么的贪污这个坏人他这样诈欺所有人，活该。但是我们没有看见的就是，我们只是用金钱来衡量他活该。然后最后被抓到了，他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我们没有看见是他整个人已经失去了人模人样，他变成鬼模鬼样，他已经失去一个更高尚的生命了。我们没看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面对不管是以色列整个国家或教会或者我们个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其实神真的按照他的圣约，保存了我们，让我们在苦难中呢，我们可以饶恕，我们可以仍然有平安，我们能够喜乐，我们不会成天就是脑袋瓜就是充满了这种委屈自怜觉得我要伸张公义然后呢就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然后每一次情绪就在每一次我们要告对方法庭上，然后这纠纠结结所有那种恶的情绪。那种道德状态通通都出现，而这时候我们的灵魂已经失去了它应该有的平静安稳，失去它应该有的美善，然后我们好像看不见，我们不在乎。这就是为什么面对伤痛的时候，很多时候到最后，我们很痛苦，到神那里申冤之后，如果你不到神那里申冤，你接下去累积的，你情绪上真的，你的生命、你的道德、你的灵魂会一直往下掉的。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没有看清楚这一点。每次辅导他们的时候，或者作为朋友想劝说他们的时候，他们听不见。然后呢，再说下去，他们就认为我们没有爱，觉得他们这样伸张正义不对吗？那些坏人本来就应该如此，不是吗？那问题是，坏人如此，为什么？坏人、恶人的恶，就反而使你可以不向耶和华近，你活在耶和华面前，活在主耶稣十字架面前，被救赎回来的那种 你应该尽的人生责任，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你没有想过吗？这个主权你篡夺了，那你还说是神的子民吗？然后你还振振有词说啊，我伸张正义有什么不对吗？然后呢，你的生命活着是为了主，是神的国，神的义，不是你个人啊被冤枉了，被诈骗了，被委屈了，然后你就瘫痪了，甚至到最后，我们的人生责任就是对我们的主完全的顺服，就是你不是你顺服你个人的意愿，顺服你个人的观点，顺服你个人的公义价值观等等，这时候其实你里面已经有很多的欲望，就算那个欲望是合理正当，你想看到恶人作恶遭受审判，你也得把这个审判的主权，欲望是好的，如果我们不能服在他成就的时间点方式等等，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那这个我们课程讲过，欲望会升等啊 ，desire 升等就变成什么 demand 强求，你强求一定要此时此刻，你现在就要照你的方式成就，结果他就已经升等来奴役你这个人，把你捆绑了，结果他就变成一个 need，这个need的这个需要没有它你会死掉，你就生出期望，觉得全世界的人上帝我们都应该在你旁边 fulfill 满足你的欲望 now N-O-W here 现在此时此刻，那当然你就会经历到失望，失望之后呢，你就会情绪上产生的甚至里面的外面的作为就是 punishment， 你可能破罐破摔你自己的生命躺平，你可能就暴力啊，或者诉讼啊，这都不是那个让我们和好吧那本书里面讲，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和平之子。然后你自己最糟糕的是你的灵魂已经真的变得很丑陋，你自己不知道。然后呢，我们这些爱你的人啊，真的在爱里面说诚实话的人，反而被你说我们没有爱。啊，被你来封杀，你听不见我们的话，而那些绕着你打转的顺着你意思的反而就是爱你，可是他们在残害你的灵魂，他们不知不觉被魔鬼撒旦利用，在分裂你对主耶稣的忠贞，你活着好像没有神，然后你还说你是基督徒，这个就是很可悲。我觉得今天129篇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七次苦难，但重点就在什么呢？就在第四节啊，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真的是公义的，他一定会砍断恶人的绳索。这个诗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让他知道，在他的古圣先贤前辈们的经验当中，他是知道的。因此，他虽然七次苦难，那个犁沟，那个从幼年以来多次被苦害，但是呢，他仍然信靠神。是的，主，我们到今天我们仍然信靠你，我们把逼迫我们的人、迫害我们的人、诓骗诈骗我们的人交在你的手里，愿主你的旨意成全，我们愿意选择你要我们选择那样，我们知道爱仇敌很难，因此求主耶稣基督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爱他们，为他们祝福，而祝福的最高顶点就是愿他们得着你的救恩，以至于他们会在你面前被主你自己亲自来审判，而不是我们做审判主。请帮助我们信靠你的信实，你的大能，因为你是公义的，也恳求你来医治，因为当我们多次被苦害的时候这个七次的苦难，如果没有你介入来安慰我们，如果没有你的公义，没有你的怜悯介入，我们是在今生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得着这个情绪上道德上没有办法得着宣泄，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得着了，就是你真的很公义的审判了所有的人，包括我，包括那些欺压我们的人的罪，就是主耶稣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恳求恩主，你知道如今依然保守你的选民，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自己所拣选的每一个个别的人，包括我，包括我们，包括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恳求你不让这些苦涩的记忆使我们的内心苦毒，恰恰相反，求你容让这些苦涩的记忆 啊，能够伸出苦涩的祷告，愿那些人羞耻失败啊，没有功效。但是呢，我们以前也跟他们一样，但是是你的怜悯了我们，因此恳求你让锡安的仇敌，我们国家、教会、个人最后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愿你使他完全的枯干，完全的没有力量，直到最后你把他捆绑丢在火湖里啊！然后我们路过人都不会说耶和华赐的福临到你们，耶和华祝福你们，不，至终你把魔鬼撒旦的作为整个捆绑整个终止，因为你得胜，把他丢到火湖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定真正的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感谢主，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